好，谢谢主持人。在下面听主持人讲我那个自我介绍很奇怪，因为看刚才 Lisa 念的时候，前面语调是很兴奋的，念到我的简介的时候觉得没劲了哈。我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大家要先听哪个？都是托啊，先听坏的。坏消息就是呢，一般教会这种活动啊，到了信息这个环节是最无聊的。也是绝大部分大家前面都玩得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间是最适合睡觉的。尤其是这次是被安排在这么精彩的一个上阵之后哈，所以我也是表示压力很大。好消息呢，就是为了大家的方便，我会尽量把这份弄得快一点啊，这样呢对你们来说煎熬也比较少一点。OK， 所以今天我想其实跟大家谈谈就是我们的追求。我想可能大家都承认，能不能后面那个 PowerPoint 给我，这样我就不用回头看，谢谢。哎，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承认，在座的各位，我们绝大部分人，我们都想追求美好的事物，对不对？我们或者是追求爱情，大家都很想有一个美满的爱情，我是追求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对，一家人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或者是艺术。大家都喜欢欣赏很高雅的音乐，很漂亮的油画，或者就是事业上的成功，那种满足感，再或者是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每天跑步的人都很多。那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哈，马云，这两天很出名，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对，因为 IPO 的结果，他不是因为 IPO 出名，他是 IPO 之后他怎么样了？啊，中国首富了，对不对？那之前的国民老公也从王思聪变成他了哈。大家记得在马云之前中国首富是谁吗？谁？我听到有几个人大概说出来了，王健林是不是 ？OK， 王健林之前中国首富是谁？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有一个说了娃哈哈的总裁 ，OK， 那只是两年前的事情哦。中国首富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了。这边有个雕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比较坐的比较近的人能够认出这个雕像是哪个人物？我有听到大概有几个人说出来，这是亚历山大的雕像，亚历山大大帝展现他征战的英姿。这段是节自那个百度知道或者是 Wikipedia， 我记不得，我给大家念一下哈。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那世称亚历山大大帝，古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王。当时他征战，他的疆界从艾奥尼亚海一直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他一生你如果看过一些电影或者读过他的一些书，他没有打过败仗，从来没有。OK， 然后这张是他当时他所建立的那个帝国。那大家知道，在亚历山大，他因为他青年，他比较年轻，他就死了，他就过世了。在亚历山大过后，他的帝国持续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的？啊？多少年？他死后他的帝国和平时期只持续了2年，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几个将领开始要彼此的打仗。那他到他的帝国四分五裂，被外族全部掳掠掉，也就30年时间。亚历山大这样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大家都看他的电影，都说啊，这个这是气势澎湃，对吧？从来没打过败仗，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啊。他建立这么大的帝国，但是30年就灰飞烟灭了。对，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很多东西，好像都不能长久啊。你追求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东西。财富也好，家庭也好，还是我们的健康的身体也好，没有一样东西是能够长久的。我觉得我们刚才唱一首歌，好像是讲我们人生在世上如客旅般短暂，对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久留。有很多财富和什么我忘记了，让我们去追求，但是没有一样能够长久拥有。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然后我觉得还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我在几年前看过一个报道。是这样一个记者，他下乡，他看到一个放牛娃，他跟他有一段对话。那这段对话是这样子的，不好意思，我做 PPT 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会就是要把这个字体弄大一点，那我给大家反正就读一下。 记者就问，就是哎，小朋友，你为什么放牛？他说，攒钱啊。那为什么要攒钱呢？说为了讨老婆，有钱才能讨老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讨老婆？哦，生孩子啊，是吧？那就是为了生娃嘛。那你生娃是为了什么？生娃是为了放牛啊。大家一般看到的时候觉得说很搞笑的一段对话啊，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很有意思。OK， 我想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说，好像看似我们很多追求的东西，就是即使像中国首富这样的位置，像亚历山大建立那么大的一个帝国，好像很快时间就可以没有了。然后从记者跟放牛娃这段对话来说，就是好像我们就在人就是好像就是在重复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好像就看不到什么意义。所以我套用一个很俗语，就是说是不是，对吧，人生在世是不是一切都是浮云，是不是一切都是浮云。很多时候大家说这句话就说哎，那些都是浮云，可能更多时候是玩笑话啊。但是我们其实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情况，好像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啊，很值得去想的。乔治伊斯曼他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OK， 这个人的故事，他自己本身的故事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白手起家，他就是家里很穷，然后后来变成了他创立了柯达公司，发明了胶卷啊，成了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但是就在柯达公司上市后不久，他在自己的家中他就开枪自杀了。OK， 当时也是震惊世界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这边讲的不是说这个人自杀哈、啊，我们这边不是仇富的，说啊那些富的人生命都过得很惨，他们肯定都很 miserable 是吧？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死前他留了一张纸条，那个问题很有意思，他的问题是，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OK，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的事情都做完了，那还要等什么？我想让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追求很多很美好的东西，那即使那些是短暂的，即使那些是不能长久拥有的，那如果万一你一旦拥有了，那你还需要什么？你还要做什么？还是说就像乔治他所说的，既然你都已经做完了，既然那是我所有的意义，既然我达到了我所有的追求，那反正是要死的，为什么要等呢？所以或者我把他的问题稍微扩大一点，就是说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是在我们的追求上吗？还是其他的一些？有些人说，那就是说你这个人很烦，对不对？你就说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享受这个追求的过程，那我追求到了之后，我享受我努力换来的这些东西，我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对不对？我享受我去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我凭自己的努力，凭自己的辛勤劳动去换取让我能够开心的东西。我觉得这也很好，我觉得有这样的人生态度是很积极的。我不知道从国内，我想可能大概从国内来的人都跟我一样听过一个说法，我自己觉得说是很奇妙的一个说法。人定胜天。对吧？大家听说过吧？啊，这边下面有一个小标语哈，这是那时候唐山的时候一个宣传报，他说：“天崩地裂何所惧？双手描绘新天地。”哈，我有时候看，我就说朋友，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我说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你看一个人啊，他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啊，各方面状态都很好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哈、啊，觉得自己潜力是无限的，上能五天捞月，下到海底捉鳖，是吧？但是你把他饿三天试试看，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今天过来在要，因为要讲信息要穿正装，我因为我现在工作性质是不需要穿正装的啊。那但是因为那时候读商学院还有一些存货，所以我今天在挑衣服的时候啊，我就在去翻我那些存货哈、啊。然后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我这个衬衫的扣子啊，很难扣得上。反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我就连我自己的体重都战胜不了啊！ 那我儿子现在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女儿，我发现有很多时候我跟她的这种交流也很有意思，我连她也控制不了，就是我连我自己的体重，我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战胜不了更不要说是战胜别人，更不要说战胜天了，对不对？那玩笑归玩笑，人定胜天吗？大家是怎么看的？首先我觉得就是说看这个宇宙大家如果对这个宇宙有一些了解，知道说人在这个宇宙当中是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要用多少个很渺小才能相对于说这个，因为我们语言上也是很匮乏的哈。那不仅仅是我们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宇宙，我们知道我们很渺小就我们一些从国内过来经历一些灾难我们每天很多时候也听到各个地方发生很多灾难人是不能控制的或者说我们都不需要去看一些灾难，我们每天经历过的一些小事情很多都是我们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OK, 当然除了就业还有最后一样，就是死亡。这是很沉重的话题我不知道在这边是不是合适，但是我就说人人都有死，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在死面前人是完全的没有力量，没有帮助，没有希望，对不对？因为就是要死，每个人都有死的那一天。曾经有一位哲学家他这样说过，他说死亡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显示出了人类的渺小和无助和无知。我想这是死亡带给我们的。但是呢还有比那个更糟的。我说哇，还有什么比死更糟的？当然有啊，生不如死嘛，对不对？还有什么更糟的？那都不生不如死，不是我想说的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生活都不错。我们追求爱情和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离婚率越来越高。而且离婚的时候你造成的伤害不仅仅只是对夫妻的双方，还有对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那我们追求人与人这样的一个友情，我们追求人与人之间和平的这样一个关系，没有人喜欢一天到晚出去杀人。但是人类历史就是战争史。说一个小统计数字，我不知道有记录的人类历史大概5000多年哈，大家猜猜完全没有战争的是多少年？完全没有战争是多少年？我说的战争还不是说有一个人去砸了一个商铺是那种就是真的是有军队有这样的战争的，有没有人愿意猜一下尝试一下？多少？100年。哇，你们对我们的这个困境比我认识还要深刻根据统计来说，5000年有记录的人类历史没有战争的，就是完全和平的，大概只有300年。300年不到是很可悲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都希望有这样和平，都会享受这样和平的关系，但是人和人之间一直在打仗，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一直在互相残杀我们也追求对社会有正面的贡献但是却因为急功近利就有了地沟油，有了毒奶粉以牺牲他人的生命或者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一点小利益我们也追求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有毒品却有其他各种各样来残害自己生命的东西来换取一时的快感所以不要睡着所以我们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可以大家总结一下我们都有追求美好的心可能大家都不会否认，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想去追求美好但是我们好像似乎追求的只是一些虚浮的东西，因为没有东西可以长久，那些东西都长久不了，而且好像我们并没有太多追求的能力，我们好像没有人定胜天，好像胜不了太多天 OK 而最糟糕的是我们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却自己陷入了罪恶。所以一个人他怎么看到这个问题，就是他的信仰我经常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跟很多朋友分享我的这个信仰，我说我是基督徒，我的信仰是基督教这是我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是我怎么理解我自己 啊，他们说，哎，你这么年轻的搞这么神神叨叨干什么，对吧？就是说有大好的这个，现在想着找工作，想着追女朋友，想着那个怎么下一个小时怎么去消磨，怎么让自己玩得开心，想这些东西。我基本上给他们的回复是说，他基本上都会说，我就信仰的问题不要去考虑，就信仰这个对吧？让那些七八十岁就差不多的人去考虑这个。我给他回复基本上就是说，其实你有信仰，只不过你不知道那是你的信仰。因为一个人怎么去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我概括出来大概的这个窘境，就是他的信仰。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他是怎么看待说，我有一个追求美好的心，但是我却时不时想去做一些坏事，而且我自己好像控制不了。然后他怎么去理解这个状况，他怎么给自己合理的理由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他的信仰。那我想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就是说比较常见的一些信仰。无神论和进化论，为什么把无神论和进化论放在一起？因为大家其实如果有对无神论有些了解，就是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进化论刚被提出的时候，那是无神论者视为至宝啊，因为他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一个理论，可以跟创造论相抗衡。那无神论和进化论怎么看？很简单，这个世界没有神，对不对？就是他的名字就说无神论嘛，没有神啊，没有终极的标准答案，没有终极的标准。没有什么东西是凡是对的，没有东西是绝对错的。Okay, 一切都是可变的。因为没有神。Okay, 然后所有一切都是随机的。Okay, 从进化论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进化就是突然有一天就随机了一个异变，对吧？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了，有机物变成单细胞了，单细胞就变成多细胞了。那这个是达尔文在1853年他发布的这个物种起源。大家知道进化论的那个根本理论是什么？对，物竞，对对，差不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不对？我不是无神论专家哈，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从无神论这个理论，从进化论这个理论衍生出来一些他怎么去看待自己生活，怎么看见生命的一些方式。第一个享乐主义啊，因为既然一切都是短暂的 ，OK， 人生在世就这几十年。你生前没有什么东西，你死后大家都去见马克思都是一样的 ,OK? 那何不享乐，何不及时享乐、这是很合理，因为如果你的信仰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神，人生无代世就是这几十年，那当然应该享乐，要不然不是亏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一个现实主义，既然没有终极的标准，没有终极的答案，虽然我是弄了地沟油，我害得很多人的健康不好啊，但是只要对我就好了，对我好就好，对不对？那没有，因为没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嘛，你为什么就说这是坏的呢？因为他对我是好的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是吧？所以现实主义、怀疑主义，一切都是随机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所以大家在今天坐在这里也是随机的，我今天站在这里也是随机的，我下一秒没有死也是随机的，这个灯没有掉下来也是随机的 ,OK? 没有绝对，没有一个是可以确定的，怀疑主义。还有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什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人类的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大家知道那个希特勒的犹太种族灭绝就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认为犹太人是低于一等的，那消灭犹太人是为人类进化做贡献的。OK, 包括后面苏联的种族清洗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我在这边不是说好像这些衍生出来这些理论不好，因为我们不能光靠说嘿持守这个信仰的人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判断这个信仰对还是错，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本身我们也看到说在历史上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自身是基督徒的人，因为对于这个信仰的不了解，因为对于这个世界真正的没有真正深刻的认识，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基督教信仰就是不好的，因为这不是我在这边说的重点。但是我只想分享一下我对于无神论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按照无神论这个理论，人的价值在哪里？ Okay, 如果一切都是随机的，都是从无机物变过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一堆随机衍生出来的化学成分捏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到底值什么？ OK， 几年前美国那个土壤和化学学他们做了一个分析，人的化学成分，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哈。65% 是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很多水啊，水是 H2O， 初中化学还没有完全忘记哈啊，所以里面有很多氧， 65% 氧，你说氧值多少钱？可能不值钱啊，因为在这边要多少有多少，是吧？18% 是碳啊，碳也是不值钱的，因为随处都能找到，木头里面全都是碳啊。还有 10% 的氢， 3% 的氮，还有一些其他很少的一些东西。那大概加起来之后，如果人只是按照这个化学成分来算的话，大概不到$1。OK， 所以我不是说从无神论或者进化论的看法来判断说他这个信仰到底对不对或者有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说，如果按照他们这个说法，人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只是随机的化学成分叠在一起的，那我们就不到$1。是大家在不知道心里怎么想哈，佛教是怎么看的呢？佛教有点不一样哈，他承认说好像我们有这样一个窘境啊，他说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什么的都差不多，都在一个轮回当中，都在一个这个人生在世就是苦，对不对？因为你就是要不断的轮回生死，然后你通过好像你要通过这种修炼，你要通过这种自己的修炼，然后超出这个轮回，你就成佛了啊！这是他们的理论。那他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认为，就是说，你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修行来到一个升华的境界，那就可以除尽一些无明，然后断尽六欲，是吧？断尽六欲，脱出无明，然后就是进入那个佛的状态啊。这样是你可以解决你这个困境的，人可以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在哲学、在这种思想、在对于自己人生的修为，就是属于比较屌丝阶级的这种人来说，就是说，那佛教他提供这个办法，到底有多少人能做到？我不要说除尽六欲什么，我连一分一秒，我走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穿着暴露很漂亮的一个女生，我不动一念都做不到啊。那这个还说什么除尽什么六根是吧？六根除尽什么断绝欲念，这个到底有多少人能做到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对于佛教的最大的问题是说，他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说人到底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OK， 无神论他最起码他说了，那就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对吧？然后将来要进化到哪一阶段，我们不知道，只有未来的人才能知道。啊，但是佛教他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我们人在这个宇宙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要到哪里去？他一直没有答案。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这个信仰研讨会啊，我们是有关基督教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当然要谈谈基督教是怎么看的。首先我们刚才说我们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心啊，圣经里给出答案了，这是因为我们是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创世纪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在圣经里面他讲得很明确，我们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有追求那些美好的心愿，我们人有一个道德观啊，跟动物好像是不一样。那是因为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人是一个特别的创造啊，因为我们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然后我们在追求中迷失了方向，对不对？因为好像在追求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好像又不是太确定，好像这些东西又不是能够长久的东西。那圣经里有说了，他圣经也是这样讲的，以赛亚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圣经它是这样描述我们人，我们像羊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回家的路在哪里，那我们就自己随便乱撞，走自己的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却陷入罪恶。圣经里也讲了，圣经里他是这样说，他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想刚才那个相声可能解释的比我要更好，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圣经里面他给出了精确的描述我们人的窘境。OK， 那你不能说你们好可怜，我观察得很仔细而不解决任何解决办法。那基督教其实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而他的解决办法其实是到现在为止按照人的逻辑都没法完全理解的一个办法，就是上帝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为我们的罪亲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那个代价，可以让我们得救。所以这是基督教，所以你让其他任何一个宗教，好像这或者说其他任何一个人类的逻辑，这不合逻辑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要让你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死，然后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啊，圣经里有一件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苦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后面这两句话是就是在我所接触的所有的信仰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因为会有这样一个信仰，这样一位神，他愿意为了我们的问题，为了我们的苦处，为了我们的难题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直到我到现在也是完全没法理解的。那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他有这个解决办法了，那我们要做什么？相信接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就是圣经给的答案。因为神说你们自己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但是我却愿意将我自己的儿子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好让你们可以除尽你们的罪。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朋友们，我想不管你今天，如果你今天不是基督徒或者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不管你是第几次听到这个有关这个信仰的一些信息，或者说福音也好，我们通常称它福音，或者就说好消息，如果你觉得说我讲的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鼓励你到教会来，到团契来，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了解这个信仰，看看它到底是真还是不是真。如果你觉得说我在这边就是在放屁啊，就是狗屁不通啊，然后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是不知道他精神状态是否正常那我也鼓励你来教会，当然这个会难度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还是鼓励你来教会来团契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不要因为一个人说什么而影响对这位说可能是爱你的，愿意牺牲自己亲生儿子为你的这样一位神不要对那位神下定论，因为我只是一个人，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有限渺小又有罪的人。Okay， 然后反正总结一句话，就是我比较啰嗦就是不管你觉得讲的有没有道理，都到教会来，都到团契来，因为这个我要向，当然这是开玩笑了然后我也衷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追求到自己真正想要的。谢谢。